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乙年四旬期第二主日。这段预备庆祝耶稣逾越节的四旬期，在传统上也是为那些已经决志在复活守夜礼中接受基督徒入门圣事的后习者们做最后紧锣密鼓的准备时期。所以这段时期也称为明道阶段或是光照期。也因此，这段时期主日读经及福音的选择都是在帮助我们更加了解那即将展开庆祝的耶稣八十卦奥迹，也就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逾越奥迹。同时呢，也帮助已灵洗的信友们或是正预备灵洗的后习者们去深刻地反省基督徒入门圣事的意义，并且透过这圣事而将我们的生命结合于耶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之中。本主日的读经及福音就是为使我们能够更加了解耶稣逾越奥迹的两个基本的层面。这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祭献与死亡受难，另一个则是复活与生命。头两篇读经所要说的就是有关祭献和死亡，其中第一篇读经《创世纪》就是有关亚巴郎的祭献，而第二篇读经《罗马人书》则是保禄为我们说到了耶稣的祭献。福音呢？福音则是有关耶稣显圣容的奥迹，透过这项奥迹而让我们提前看到了耶稣的受难死亡以及耶稣复活的光荣。总之，本主日的读经和福音就是要激发起我们那颗赤诚的热心，为庆祝耶稣的八十卦奥迹一步步地预作准备，好能完成我们信仰中最深的那个盼望，也就是与他一起出死入生。这就如圣保禄宗徒在腓立伯书信当中所表达出的渴望一样，他说他生命唯一的渴望和目的就是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并参与他的苦难。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就是要在生活的各种境遇当中不放弃任何去认识及体悟耶稣苦难和光荣双重奥迹的机会，并把我们各种境遇的生活结合在这双重奥迹当中，与耶稣一起经历死亡，进入生命。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叙述了亚巴郎的祭献。天主要亚巴郎祭献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以撒格，这一个他心爱的独生子，这一个曾让他和他的妻子萨拉欢欣踊跃，并让整个以色列民族充满盼望希望的独生子。在这个独生子身上，天主曾预许要实现那许给亚巴郎的诺言。然而今天天主却是要做父亲的亚巴郎亲手杀了这个儿子，把他当作全燔祭献给天主。这孩子原本是亚巴郎信德的果实，如今却成了信德的考验。天主这项似乎违背他自己许诺的艰难要求，对亚巴郎来说实在难以理解，但亚巴郎仍然照办了。 今天的达昌用，道尽了哑巴郎那希望但却又是相反希望的矛盾心情。虽然我说过我痛苦万分，我仍然保持信心。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虽然严厉却充满仁慈，他要求很高却满带宽容，他否定为的是使肯定变成可能。因此天主阻止了哑巴郎的祭献行动，他不愿意伊萨格成为牺牲，因为他不要任何一个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死亡当中。天主怜惜了人的儿子，但为了我们人的得救，他竟然连自己的独生子也不顾惜。就如读经二圣保禄中途所说的，他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了出来。所以哑巴郎的祭献虽然没有完成，但却是成了天主无限祝福的泉源。天主不只祝福了哑巴郎和他的后裔，要使他的后裔繁多，如同天上的星辰，如同海边的沙粒，他的子孙也将占领仇敌的城门。不止如此，不止如此，这恩泽更是要扩及天下万民，地上万民都要因他的后裔蒙受祝福。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也都毫不失落地成了这福泽的继承者，成了这恩宠的分享人。是的，就是从哑巴郎的祭献到基督的祭献，天主为我们揭示了这祭献果实的丰富多产，同时也彰显了天主他那对我们无限的爱情。虽然我们不习惯把基督的祭献懊祭视作天父心中一个痛苦的祭献，可是他却仍然经历了这个痛苦，不是吗？同时也在这祭献中揭示了他无比的慷慨。这方式虽然是痛苦的，但却是最彻底的救赎方式，也让我们能心悦诚服地信赖他，实在已经赐给了我们为得救赎所需要所渴求的一切了。就如圣保禄中途在今天罗马人书当中向我们所说的，既然他把自己的儿子都给了我们，难道不也把为得救所需要的恩宠一起赐给我们吗？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如此的无限爱情，岂能是我们人有限的那个脑袋瓜子所能理解的？这样的无限爱情只会在我们人有限的理解当中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在福音中我们看到了伯多禄一方面承认了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但另一方面当耶稣向门徒们宣告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要受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时，这样实践无限爱情的方法在伯多禄有限的理解当中还是产生了矛盾，所以他挺身反对了这项宣告。而就是在这无限与有限的冲突中发生了今天福音里所记载的有关耶稣显圣容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耶稣带上了三位他所拣选的证人，第一位是中途之长并将追随耶稣十字架苦路的伯多禄，第二位是那将为福音 身先士卒、洒下热血的雅各伯。第三位，这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若望。耶稣的目的就是要鼓舞门徒们，鼓励门徒们，为他那才刚向他们预告并就要到来的苦难和死亡之路预做准备，以帮助他们战胜十字架的绊脚石，并且提前向他们显示了他复活的荣耀。按照福音的记载，在那座据考证很可能是大伯尔山的山巅上、山顶上，耶稣的面容和衣服发出光芒，并有代表旧约法律的美色和代表着旧约先知的厄利亚显现出来，谈论有关耶稣的去世，也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那个事。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幅光荣的景象必定让门徒们处在如真似幻当中，因为这幅画面完全打破了我们人在时空里的那个概念。这光荣的景象的的确确证实了伯多禄对耶稣作为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的那个宣认，也因此伯多禄竟然以为耶稣光荣的时刻现在已经到了，所以呢，他跟耶稣说：“老师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原来伯多禄把这短暂的光荣误认成永恒的荣耀。然而从天而降的声音答复了伯多禄的要求。这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这天父的声音将伯多禄拉回到了耶稣和一切愿意跟随及听从耶稣的人的使命当中。而耶稣墨西亚使命的完成，就是必须先经过苦难，并于极度受屈辱的情况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同时也在圆满荣耀的光辉里从死者中复活，显圣容。弟兄姐妹们，显圣容是让我们预先尝到了耶稣复活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预告了耶稣他那原是代表的失败、绝望和死亡的十字架将转化为胜利、希望和生命的记号。而所有愿意听从耶稣的人也都将经历这转化的过程，并且活出这统一的生命道路。这是一条受苦的道路，但也是通往医治的道路。这是一条流泪的道路，但也是一条从悲伤哭泣化为欢欣踊跃的道路。这是一条羞辱的道路，但也是一条彰显天主大爱的道路。这是一条死亡之路，但却也是通往复活生命的道路。然而，弟兄姐妹们，为活出这十字架上的真理，活出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必须听从那自天而降的召唤，从我们的大伯尔山走下来，走向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回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缺乏信德的世界里去活出耶稣的真理。而什么是十字架上的真理？当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接受他审判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耶稣的回答是：“ 我的使命是为给真理作证，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世界上。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耶稣所讲论的真理，原来就是他与天父之间的一种真实而亲密的爱的关系。这关系正是今天福音中天父自己所揭示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关系也是耶稣渴望我们领受并且拥有的关系。然而每当我们对这真理的渴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得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宽恕，随时准备好让这个世界来定我们的罪，把沉重的十字架加在我们的身上。伯多禄、保禄、巴尔纳伯、雅各伯、安德勒，甚至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他们都有类似的遭遇，因为他们选择在世界中听从耶稣的声音，活出十字架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改变耶稣容貌的那道光，不仅照亮了苦难，也照亮了复活。盼望透过今天的礼仪，耶稣也把我们每一位带上大伯尔山，并让我们看见他向我们显现他的圣容，好使我们能够经历生命的顶峰经验，就如同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的大伯尔山经验一样，他们看见耶稣显圣容，就想永远留住那蒙恩的一刻。同样的，期盼天主也借着今天的感恩圣祭，而把这恩宠的一刻，这一刻顶峰经验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中，当感觉天主离我们很远很远，感觉似乎万事都是虚无的时候，仍然可以想起这在生命中所留住的恩宠一刻啊。最后，当这三位门徒从大伯尔山与耶稣一起下来之后，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因为耶稣清楚地知道，除非门徒们的生命同他的死亡与复活结合在一起，并与他经验过相同的逾越过程，同他一起走过同一的生命道路，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也不会有福音可以分享给人。果然吗？耶稣的嘱咐只让门徒们不解地彼此在讨论，从死者中复活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时候还没到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愿在这四旬期里，我们对从死者中复活的这句话，对这句话的了解都能够越来越深刻，并深入到我们所领受的圣喜圣事的生命中。让我们感谢天主吧，感谢他赐予我们耶稣显圣容的恩宠，因为这个恩宠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光荣中看见了他，也在生活的苦难中遇见了他。阿们。